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哎，今天呢很高兴啊，就到十一月底的时候啊，准备过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啊，那希望我们都常怀感恩。那我们的听众呢非常感恩啊，我收到一条信息呢，就是 David Parker 写过来的，他说我觉得啊，姚谦牧师的普通话比以前好多了。
哎，感谢主，哎，谢谢弟兄鼓励我。
对啊，姚谦牧师越来越好了哈。那相信呢你可能也在听我们的在线上今天的有一个栏目，就是被修剪的教会啊，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研读啊。那希望呢我们都能够继续有更多的合作，因为这个栏目要完结了，还有新的栏目要来了啊。那今天呢在主啊救救我里头呢，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会谈一个婚姻的问题。那9023呢，他就说我信主大概7年了，以前的道路呢没怎么很顺利，那希望神继续就赐福给我，不要抛弃我。那我就有个问题呢，很想知道，就要一个快速的答案啊，就是怎样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神预备给你，神的标准还有旨意是什么呢？
哇，这个要快速，
核心是因为他知道你够快。
不，我行动快不表示你找对象就这么快嘛。神预备谁是你的伴侣，你要这么快要知道。其实第一步呢，一般来说不是要说快与慢的，是在群体，你在四周围的群体里面，你都多观察有没有真的可能性的对象，这个是第一步咯。
啊，问题就是太快。我想知道姚谦牧师，你花了多少时间去认定师母是你的那个伴侣？
哇，这个这么多年前，已经四五十年前
用了四五十年前来认定。
不，我的意思是我认识师母是差不多50年前了，没有50年前，40多年前一定有。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是青年团契，是一个团体的聚会，那么就在这个中那个群体中间来观察咯。
观察了多久？
都没有很多久，
所以就是很快。
一两年，
那就挺慢。我观察了，
没有那么长。其实因为他后来是移民的，所以他洗礼完后就已经走了，大概都半年一年都有。
对，我也观察了我爱人大概半年才决定追求他，然后呢追求了以后呢又有点后悔，然后就是不是这个真的是神的那个认定呢？那我就在想，现在啊回顾过去，我就在想呢，可能呢按照圣经里头呢有一些的标准呢我们是去追求的。第一个，哎，很有趣的是美貌。通常我们都不愿意说嘛，看到美女我们就追嘛，看到帅哥我们就追嘛。
这个是你的标准。
圣经里头也是的，看人间的女子美貌，例如啊，这个神的儿子们呢就看到人间的女子美貌啊，例如大卫也看到拔示巴美貌。
所以呢，不美貌就没机会了。
美貌是有一个条件的，另外是生育的能力。就是呢，以前的人呢很重视能不能后继有人。
我跟你配搭呢，你接回这两点我不太满意哦。
哎，对呀，为什么？
你把最重要的要告诉这个问题问答问的人嘛。第一，应当是如果你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你要最先要求应当是这个对象他的价值观。他是不是按神的价值观来跟我都来相交，这个是第一。如果不相同的价值观，美貌有什么作用呢？人都会老，老的时候就没有美貌了。
哦，那么我不敢这样说，哎，我觉得你的师母还是很美貌。哎，
我没有说我师母不美貌啊，我只是说你第一个条件呢，就这个就不一定嘛。 啊，这个是我跟万峰不同啦，没所谓了。
对，你是三观嘛？那但是以前的，因为我用圣经的话来说，以前的人没有这么多的主见呐、啊。
我们这样回听众呢，他说要快就快不来。那第二呢，当然呢，他的性格是不是跟你配合呢？我觉得这个也是要需要来想想的。当然，你说哎，性格天南地北。两个都很不一样，都可以，但是一般来说呢，性情比较相近呢，这个应当是我们也想想。
哎，我鼓励你看一看圣经创世纪里头呢，以撒呢追求利百加的那个故事，就是呢利百加来到这个家以后呢，以撒就爱慕他，第一个事情。第二呢，就是他的心呢从丧母当中呢得到了安慰。其实人跟人的陪伴还有婚姻就是这样嘛，就是能够在当中得到一些的安慰，还有呢就有那份爱在里头，也是圣经的一些的要求啊。当然敬虔也是很重要了，就是彼此敬虔，一起常常服侍主配搭、
什么都重要。如果你这样回，我再说神的价值观是不是相同，性格方面大家是不是配合，还有呢对方的家庭，你爱他也包括他要担负他的家庭，如果你觉得他的家庭背景各方面呢都可能不太容易呢，这个要想想。因为我见过太多他们本来走得很好，哎呀越来越走下去的时候呢，还没有结婚，哎，原来对方的家庭这么大的问题呢，他担负不来就跑汤了。
所以呢判断配偶呢最重要不是要快，最重要是合适。
主啊救救我。
好，2336呢也是关于婚姻的问题，但是也是教会的问题。他说呢我们教会有个弟兄60岁，老婆已经去世了，于是呢他就花钱找女人，也总是刷手机到深夜，导致呢在周五晚上的祷告会的时候坐在凳子上面犯困，差点呢就栽倒了哈。我们这个教会很想了解，如果这个弟兄经常花钱找女人，是不是要把他踢出去呢？
你第一步要深入了解这个弟兄他花钱找女人这个行径，因为他爱人不在了嘛，是不是犯亏，是不是按圣经的教导属于不正常的性行为。如果
这样找女人当然是这样犯规啊，找女人啊，但是我觉得要从深层次一点的角度去理解，我们是一个教会，那你要知道这个弟兄他是面对这个失落，因为老婆去世，
对他有需要，
对啊，
说到底，但是虽然如此，他有没有真的是犯规，就算你说哎，已经爱人不在了，恢复单身独身了，但是还是在基督徒的行径上是不是有按规矩，这个要了解研究咯。那么他说哎，祷告会里面在犯困，是他太劳累啊，你要做领袖了解他，不要立刻就责备他，那么这个应当私下来了解劝诫。
我有点压力，我经常在祷告会里头犯困，那如果我在你的教会，我不就是要被你赶出教会了吗？
不会赶你出教会，是会找你谈谈。
啊、
喂，这个万峰老弟，
那我就直接不来了。
你不来是你对神的复杂啊，不关我的事啊，你不要这样来威逼我哦，啊！所以呢，教会不是随便谈纪律的，因为纪律就算真的纪律你做的不当。也是出于爱嘛，这个应当是我们的心态了。
对，纪律是最后的步骤啊，圣经也说啊，有什么事先跟他说，说不行呢就找几个弟兄跟他说，再不行才交上大会啊，所以呢就希望你把这个纪律放到最后最后最后的步骤啊。好，那现在呢就交给海德堡老爷爷还有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我们从基督的复活中能得到什么益处？呼叫海德堡老爷爷。 出来吧。
好处起码有三个。第一，基督借着复活战胜了死亡，叫我们分享他因着死为我们所取得的公义。第二，我们现在也因着他的全能而活过来，并得着新生命。第三，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将来蒙福之复活的确实保证。
哎，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份天上掉下来的超级大红包，里面装满了好处。让我来给你拆开看看这红包里都有啥。基督复活就像打了一场史诗级的拳击赛，他就是正义的代表，把死亡这个坏蛋打得满地找牙。虽然看起来只是耶稣基督赢了，但是我们作为他的支持者，就好像球赛的球迷一样，我们能够一起分享他胜利的荣誉。我们所获得的就是永恒的新生命，从此就可以参加这个复活后在天国里头的派对，在永恒中与曾经被杀的羔羊一同享用庆功宴，一同作王。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良友电台把问题解答，只要敢问不用怕尴尬，跟着主持步伐，把疑惑转化，活得更像基督，让信仰升华。主啊救救我，
主啊救救我。那劝慰子呢，每个礼拜都说，哎，这个礼拜又有新歌了。那对了，这个礼拜我们又挑了一些新歌，那万峰写了歌词，然后用 AI 唱出来啊。那希望你喜欢我们的主啊救救我的一些的不同的尝试。那现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回答圣经的问题。9841呢，他就问一个历代至上的问题，他对于那个货币的价值呢有点兴趣。历代志上21:25就是说，大卫呢为了那块地就评了600舍克勒金子出来。那撒母耳记下呢24:24呢，就是说大卫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个禾场跟牛。这个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呢？为什么一个地方是写600舍克勒金子，一个地方写50舍克勒银子呢？是不是那个错呢？因为我经常听电台啊，有些牧者呢就说千错万错，圣经没有错。那这个是不是错呢？
令他非常困惑啊，这个9841听众啊，谢谢你的问题。姚谦读圣经也没有你这么指示，这个好事情。其实呢，说圣经没有错误呢，姚谦也不一定说一定对。圣经的错误是因为圣经呢是抄写的，不是好像我
还有口传
话，对，所以呢他在传流的过程里面有这些人手的差异呢是一定有的。这个不是神的错误，是人的错误。但是你说，哎呀，神保守他一定没有错误。哎，神就算他交给你，你做的不好，神也让他是这个样子也可以嘛。
我想跟你说，圣经是在不断的修改当中。那因为呢，不断有新的考古学出炉的一些的圣经的版本，所以呢，他也是不断在修正，希望可以尽量反映原意。
回到这个听众的问题，你说这个历代志上跟撒母耳记下两个记载是不是同一件事情？按理解应当是同一个事情，但是如果你小心看内容呢，他购买的那个内容呢，一个是说那块地，另外一个呢是写那禾场与牛，所以可能内容有不同。而且他们记载的时间，历代志上跟撒母耳记下，可能那个背后那个编辑那个作者也不一样，所以呢时间上也不完全一样。那么他们
可能那个物价也不一样。例如 我写的时候，例如说今天呢100万呢就等于以前的50年前的30万，那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他们这重点可能也不一样， 撒母耳记下呢是大卫做王那个前期，那么历代志上呢可能记载已经大卫是做王一段时间了，
通胀
那、啊、所以这个呢这么多变数呢他们有猜都不难理解。那么我觉得呢还有这个单位上的问题，你是对的，哎，金应当比银更贵重嘛，为什么反而呢、嗯、一个600一个是50呢，这个我回你不来，这个是单位上我们对那个时候呢他们是不是有一点的分别或者说不同，我们真的不知道，在现代人来说
你要记住每段的圣经都是对当时的人来写的，他要解释给当时的人理解大概是多少的价格，
我觉得超错的可能性存在，如果不是600是60舍克勒跟那个50就那个差异没有那么大，这个是第一。另外还是金跟银的那个分别，你说哎这个就回不了你，因为可能这个单位在不同的
年代不一样，
年代不一样嘛。
对，你想想关羽啊那个关公啊，你不是听说他九尺高吗？那我们哪有人有九尺高啊，现在六尺已经很多了哈，所以呢以前的华尺跟今天我们说的英尺又不一样的长度。
我告诉你现在我们手上这个和合本呢是100多年前宣教士他们的努力来翻译的，但是当中当然不单是这里有错误的可能，其他的地方也有翻得不太理想，那么姚谦也可以找出来，但是我们不应当以为哎呀圣经没有错误就一定呢就完全在这些人为的 事上呢都没有缺失，这个是应当比较合理的去理解。
所以呢就鼓励你啊看看新翻译的圣经译本，第一个事情，第二呢就是理解，好像我们今天买菜一样，到底是按市斤来算呢，按公斤来说，还是按香港用的司马斤来说呢，每个斤都是说是一斤，但是那个重量原来是不一样的。
主啊救救我。
好，也是呢圣经的人能不能犯错呢啊，这个重新开始就问一个问题，就是他很关心所罗门得不得救，因为呢圣经里头是不是每一位作者都必须是得救的人呢，神不会让一个灭亡的人所写的书成为圣经的一部分吗？你想想耶稣的家谱里头怎么会有灭亡的人呢？
重新开始呢这些问题也是非常有趣，其实我们念旧约圣经呢，特别你提到所罗门王等等呢，
对啊，他不是拜了别神吗？
根本旧约的作者没有把焦点放在他们得救不得救，只是说这些王包括所罗门王他们都有亏缺有犯罪有偏离，只是这样的忠实的记载。当然有些经文记下来所罗门好像有悔改好像都顺从神，但也有其他的经文说他根本都好像不悔改，而且继续的偏离神，旧约圣经只是这样的记载下来。那么他到底得救不得救不是这个作者他的心中想的事情，我们来操心也不需要。
应该说得救这个概念就是从不得救到得救的那个转化呢，是从这个耶稣来临以后才出现呢，还有保罗提出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就得救这个角度来说，那你不能够用一个500年后的人的出来的那个概念去解读一个1000多年前之前的人吗？我不能按照现在我们一夫一妻制啊，亚伯拉罕你啊有这个下甲你就犯罪了，你不能这样说。
因为呢一方面得救不得救不是作者心里面最先要传达，另外呢你说连耶稣的家谱里面是不是也有你也关心有没有不得救的人，就是
有很多坏蛋呢，所罗门的儿子们，
对啊，很多
大堆啊，
这个家谱里面也有不好的王他们记载在其中，那么你说这个家谱都没有价值吗？
甚至耶稣的家谱还有拉合妓女来的，
妓女了，
还有这个路德外邦人，以前不是纯种的吗？为什么有一个外邦人？
你小看他的位置吗？哈，所以呢，这些呢不是记载家谱最终归的，我们需要考量的原因。你不要小心眼说，那些人不得救， 为什么神把他们放在家谱中，哎，神就是神，那我送你一个圣经，
还有放在圣经作者
中、啊、箴言书十六章四节，你回去好好念，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啊、也为祸患的日子 所造，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神的主权里面什么都可以，他是神，你跟我不是神。
嗯，所以呢，希望你就你的前设就有问题了，就是你觉得为什么这样，是因为那个人一定要得救，那你的这个前设已经出问题了哈。现在我们交给海德堡老爷爷还有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你认为基督升天是什么意思？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基督升天就是基督在门徒眼前从地上被接到天上去，并为我们留在那里，直到他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耶稣升天之后呢？他可不是去天上度假，而是意味着他现在在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每一个信徒代求，就好比他在那里替我们说好话，确保我们在天上的终极座位是稳妥的。同时，升天也意味着耶稣作为我们的终极经理，正在统治和管理整个宇宙。他不会忘记我们，迟早有一天，他会以回来审判活人死人，也为我们带来新天新地，带来最后的审判和完全的救赎。所以，升天就是耶稣为我们开了个先例，不仅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也不仅是个地理位置的变化，更是他为我们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而我们呢，就需要继续在地上努力生活，信靠他，直到超级英雄再次登场。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教会年历，它是教会传统中的重要属灵宝库，它帮助信徒有系统地回顾神借基督为世人所做的一切。让我们每天亲近主，认识主，经历主，跟随主。教会年历灵修，
记得了，我们的江宁期呢差不多开始了，良友电台呢已经为你预备了教会年历的家庭崇拜还有灵修的安排。好，我们现在回答听众朋友的分享啊，8836啊，这个部分关于教会的问题，他说我们这边呢缺乏传道人，我有感动，也有这个方面的使命还有是呼唤，那我想学习写讲章。
嗯，电台欣赏你这种的爱教会的心，缺乏传道人，哎，有感动啊，帮我
们弟兄啊。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有这个讲道学的课程，这个姚先牧师负责的。
不不不，那个我有讲过讲道学，
实习嘛，
这个新约旧约都有，但是讲道学这个课程本科呢不是我讲的。不管怎么样呢，你可以参考不同的节目，有这些科目都可以作为参考啦。那么另外呢，如果你那边有成熟的信徒，你可以也请教啦，因为写讲章其实这里没有怎么教你的，你都参考。
我教你很简单，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你有话想说，你有话想说呢，你就能够写出来。你有那个核心的信息想说出来的时候呢，这些讲章只是一个工具，让你说出你想说的话出来。甚至如果你很自由的说话，你不需要讲章的，这个你很擅长的，那有些人脱稿啊，不一定要讲章啊。
你真的很高超啊！你这样说呢，
看你恩赐吗？
那8836是不是明白你刚刚说呢？我不了解。 但是我们建议你呢听我们相关的课程节目里面有的提供怎么讲到呢，都可能有一点帮助了。
对，最重要是你要想想你讲过那些内容以后，那些弟兄姊妹会拿到什么回去呢？他有什么生命的提升呢？他，你想他们抓住什么呢？你要首先有这个内容，才安排怎么演绎，演绎是最后的部分。
讲到好呢，你个人要熟悉圣经，融会贯通，这个是最基本的。
对，你讲一篇给我们发过来，我们听听，
万峰来改。
好，
主啊救救我。
好，2000呢，他就也是教会的问题啊。他说呢，我们团契每天都要读经计划，但是我很少读出亮光，怎么办？
读经没有亮光是你读的少啊，读的多呢，而且只是去默想呢，就一定有亮光，因为有圣灵帮助你吗？但是另外，如果你没有个人的读经的计划，只是原习
每一句，其实每一句圣经你都想一想，其实想一想一定有亮光。
我还没有说完，你只是原习原来就是如此，你每回都没有新的突破，就是没有亮光了。那么读经亮光呢？多听讲道，为什么讲道人可以来讲出这些道理，为什么我不行？那么你就反省咯。
还有敞开自己咯，
都是你要用功，而且你要行道，要不然呢，你就会经历这种呢，常常都是如此这种的情况的。
我近期有个方法，就是先祷告，就是祷告求主赐下亮光，求主的圣灵开启我的心，然后呢去领受这个经文，然后呢你去读的时候，你就用心去想想，有没有一些它跟其他经文呼应的地方呢？有没有一些它有一些的背景呢，跟我今天相似呢？还有我可以怎么应用这一节经文的那个鼓励还有信息呢？
有时候你觉得没有亮光是你不太欣赏经文的意义，你尝试把很基本的很普通的圣经记载的道理跟你的弟兄姐妹分享你也请教他，这个经文你有什么意见呢？那么他从他们分享里面跟你不同，你也找到亮光的。
主啊救救我。
好，今天最后一条问题了。2900呢，他就说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呢，自己学了一些基要真理系统神学，然后总在背后说我们其他小组分享神话语的人呢亵渎神呢偏了之类，甚至我们的陶阳他也不认可，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真的忍无可忍了哈。
那么你要
我也是这样做的。我想跟你说，我在教会里头呢，有一次我走过去看到那些弟兄姊妹在讲信仰的时候，讲错的有没有搞错？然后呢对年轻的我就走过去，我说你们说错了，其实是应该这样解释罗马书的怎样怎样。然后对年长的他说了这样的话，我就唯有自己走了，
怕他比你更权威所以不敢说，
免得打断人家啦。
不管怎么样，如果你觉得对方你有一点意见，不管他的批评他说什么亵渎神都好像不太高兴呢，你都需要私下来找他聊聊，可能他真的很骄傲了，或者说他，
或者他真的是对的。
对，有时候可能他是对，那么你要弄清楚。那么沟通存着一个好的动机去求主帮助，就是你应当做咯。
好了，那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欢迎你随时发短信13299661295或者电邮到995@良友.net， 一起回答圣经问题、信仰问题。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喜乐。